弟兄姐妹，在我们还没听到前，让我们打开神的话语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二到六节。好，哥罗西书第四章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么样回答个人。好，读经到此。感谢主，今天还有牧师，他要继续正道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力量。我们请汉阳牧师。
啊，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快要把哥罗西书看完了，所以今天是哥罗西书的最后第二堂，所以下一回我们就是哥罗西书的最后一堂。感谢主。所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看看手表，看看手机会害怕，10:05，这个牧师要讲到几点？外面的菜肴这么丰富，今天是母亲节啊，所以大家待会留下来啊，留步。所以我们大概11:30才结束，我今天要讲1.5小时的讲道啊，看到很多人眼睛瞪大大看着我，下次我不来了啊，别担心啊，我知道啊，我知道你们的心灵是愿意的。肉体是软弱的啊，好，所以我们争取了啊，忍耐30分钟啊，忍耐30分钟，我们集中一下。所以如果你有教会的这周刊的话，我们的教会的我们今天讲到的大纲也就夹在这周刊里头。所以过后呢，我们要唱的诗歌也在这个大纲的后面。所以如果你来乌兰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大纲下面有一个框框。那框框基本上是问牧者的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已经问了5个月了，还在问啊，很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所以今天是一个很恐怖的问题啊，你来傍晚的时候会比较怕一点啊，白天大白天啊不用担心。所以这个人就问，信主的人会被鬼附吗？Will believers be possessed by demons？ 所以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活在亚洲，从小长大，如果你像我一样道教背景的话，你会发现这个鬼魔确实是存在的。你去庙宇，你看这些乩童怎么样的邀请鬼魔入身，折磨他们的身体，其实是挺可怕的。不过他也让你看到，这个鬼魔有他鬼魔的力量。所以就连我们要害怕吗？我们要担心吗？其实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好消息，再告诉你们坏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下一个幻灯告诉你和我。感谢主。神说什么呢？神说，你知道你的身子呢是圣灵的殿。这是哥林多前书6章。谁住在我们里面呢？当我们信了主过后，我们的灵魂仍然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信了主过后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么重要呢？因为你看耶稣怎么解释，耶稣在这马可福音3章的时候，他形容圣灵为谁他形容圣灵为壮士， the strong man， 壮士如果你里面住了一个壮士的话你觉得一个另外一个比较软弱的能进来吗？不可能的。如果你知道住在里面的是谁，住在我们里面的是神，那壮士 the strong one， 所以这位神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因此你不能进去这个壮士的家，把抢夺他的家，毁灭他的家，这是你不可能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大有盼望？就算你去阴森森的地方，就算在这里当兵的阿兵哥们我们以前阿兵哥去森林3级的时候听那些朋友们说， 三期的时候要 不知道跟谁说对不起啊，朋友们兄弟们啊，打扰你们，我在这边要做点办一点事情啊，真的是又冒犯的地方啊，请你多多原谅啊，这是以前我当兵的时候长官千交代万交代去外面做的事情。不过我们需要做啊，不用这样做的，不用这样做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呢、啊、不会来影响我们的。啊，为什么呢？因为那壮士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弟兄姐妹，这是好消息，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鬼虽然不能附我们，但是鬼能吃掉我们。所以你说黑牧师你在说什么？你看下一个幻这个幻灯。所以这里呢，圣经其实警告我们啊，告诉我们说，其实弟兄姐妹们，虽然鬼不能附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轻看他，因为圣经把他形容为那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以吃掉的人。所以你说这鬼怎么吃掉我呢？他不能附我，他怎么吃掉我？他不能附我，他怎么杀我？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一个工具呢，比附你来得更厉害。所以鬼，魔鬼呢，圣经说他是要杀人的，他真的是要把你吞掉的。但是吞掉的方式是，他要在你的脑海当中栽种谎言，因为他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你和我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个在你脑海当中的想法都是对的，不是你每一个脑海当中的想法都是对的，很多的想法其实是错的。当这些错误的想法、这些谎言进入你和我的脑子里的时候，如果我们接纳了这些谎言的时候，你知道吗？魔鬼真的可以像那吼叫的狮子，把我们给吞掉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学习分辨，英文叫 discern。我们分辨说，当进来我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要问自己：从神的角度，这是对的呢？还是这是错的？从神的角度，这是神喜欢的呢，还是神不喜欢的？我们需要分辨。当我们分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抵挡那魔鬼。雅各书说，当你抵挡他的时候，他就逃跑了，因为他知道说这些谎言不能在你里面做什么伤你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好消息、坏消息。好消息是，这鬼不能附我们，因为那更强的、更壮的是在我们里面。坏消息是，鬼可以靠近我们，靠近我们的时候，把错误的想法、说谎的想法栽在我们脑子里头，让我们去信他。所以当我们有想法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分辨分辨，是真的吗？还是假的？假的来自于魔鬼，他要你死的，他要把你吞掉的，真的，来自于上帝，他要你丰盛，他要你丰盛。你知道魔鬼最怕的几样事情是什么吗？或者你可以这么说，你知道魔鬼最喜欢基督徒不做什么吗？其实魔鬼最喜欢基督徒不读圣经。因为你不读圣经，你就不可能会分辨了，对吗？你没有摸过假钞，你经常摸钞票，你很少摸钞票，你分假的真的你都不会分的话，那其实要分起来很难的，所以魔鬼最希望你不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不会分辨的，傻傻的，你们就做傻傻的基督徒吧。那经常被骗，经常被吃掉。你其实魔鬼不喜欢基督徒做第二件事情，就是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祷告，你就不会有力量。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有力量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力量单枪匹马的来对付魔鬼？不可能的。单枪匹马的来对付他的谎言，我们有没有力量来制止我们的情欲致使我们的欲望？我们没有的。我们有没有力量不对那一些某些人恼恨、愤怒、恶毒、毁谤，甚至口中出污秽的话语？很多时候没有力量。我们有没有力量对人有怜悯、有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没有。我们有没有力量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难的。我们有没有力量来顺服那个不可爱的丈夫？很难。我们有没有力量来爱那不可爱的妻子？很难的。我们有没有力量不向儿女们发怒？很难。我们有没有力量来孝敬自己的父母亲？ 或者孝敬你另外一半的父母亲，很难的。而且这些都是哥罗西书在讲的事情，哥罗西书在告诉你和我，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都很难，都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但是来到这本书的结尾的时候，你看啊，保罗开始这本书的时候，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祷告，保罗写完这本书的时候，保罗来到结尾的时候，保罗还是带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们来到祷告。因为保罗知道，如果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能的。我刚才所讲的那个清单，你一一都不能做得到的。但是如果你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向你祷告。刚才你听长老他带领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你向谁祷告？现在就觉得向诗篇95篇的那位神祷告。诗篇95篇告诉你说，这位神是大神，他不是那芝麻绿豆的小神。这位神如果你要排行的话，他在众神当中他是那高的，他是那首的。这位神他是有力量的。为什么呢？诗篇的作者告诉你和我，他说地是在他的手中，山也是属于他，海洋也是属于他，都是他造的，他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因此呢，魔鬼这么不希望你祷告，因为他知道当你把自己的这器具呢从电源里头拉出来的话，你的生活必定黑暗，你的圣徒必定灭亡。所以因此呢，保罗为教会祷告，因为保罗知道为教会祷告，教会有力量。来到结尾的时候，保罗告诉教会，你们要祷告，你们要借着祷告来投入几件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借着祷告要他们投入什么呢？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幻灯的话，下一个幻灯，这里告诉你和我，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投入两种工作。一种工作是看不见的工作，一种工作带我们来看是看得见的工作。来到结尾啦，弟兄姐妹们，保罗没有忘记教会的使命。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做传道的工作。有些传道的工作是看不到的，有些传道的工作待会你发现是看得见的，看得见。我们来看看这看不见的工作。所以这看不见的工作是参与传道人的福音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礼拜天多数的弟兄姐妹礼拜天看到传道人，可以是伟阳牧师看到我。我来到拜一到拜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传道是在家里睡觉因为你们看不到我但是你知道吗？保罗说，但虽然你们看不到我，但是你们可以投入我们的工作。你说怎么投入工作呢？保罗来到第二节，保罗就开始说了，他说你们要认认真真，你们要热心的来祷告，要警醒感恩。你知道这警醒和祷告在新约这个对联，你找到警醒祷告这两个动词在新约只出现两次除了这一次以外，警醒和祷告在同一节经文里头，你知道在哪里吗？在哥西马尼园当我们的主提醒他的门徒们说，我们的主说总要警醒祷告，一次在马太福音另外一次呢是在马可福音，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所以弟兄姐妹，保罗要写完这本书了，保罗他不想教会远离什么，他不想教会远离基督耶稣，他不想教会因着某些人的教导去跟从吃什么过什么节守什么日子，因为这些都是后世的影儿，耶稣基督这实体这个手已经来了，你不需要这个影子了。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把我手机拿过来，我说汉阳在这里了，你不需要通过这个手机的这摄像头来看着我，不用了，因为这实体已经来了。这保罗在教导这哥罗西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要警醒 be watchful， 要祷告警醒因为不可以远离基督耶稣不可以用什么东西什么规条什么礼节来代替耶稣基督，这是不能做的事情，这是教会要警醒的。所以教会要祷告，教会要祷告。所以过后呢保罗说我们不仅仅为着教会的纯正为着那看不见的真理来祷告保罗说我们要投入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里的为教会来为教会开门祷告，为教会开门来祷告。当时的保罗他在哪里呢？现在纠结，如果你这年头去意大利的话，在罗马你可以看到一些当时希腊罗马的监狱，所以这个是当时希腊罗马的监狱，跟今天的讲义 prison 不一样啊。今天四面墙还挺清洁的，你绝对不想要住希腊罗马的监狱，因为是在地底下的，是在地底下。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两个图的话，上面那张图呢，是你进来的那个空间，你进来过后呢，那个是保安在的地方，守卫在的地方。那你说问我去到哪里，他们会把你放进这个坑里头。你看那边有个小圆圈吗？那个小圆圈就是坐牢的人要下去的，他是在地底下的，所以地底下就住了一些人，是相当潮湿的。那你说哎，牧师为什么有个框框那框框是你大小便的地方。所以就觉得你想想这个牢好坐吗？所以严格的来说罗马他们当时设计这样的一个牢房的时候，他不是来折磨你了他只来方便他们，你要爬出来很难的，守这个牢很容易的，当然他们也不想折磨你，但是他们也没有必要对你太好，所以有人送饭给你吃好了，他就可以来到这个洞把食物递给你你有朋友来探访你就吃亏一点。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在当时确实有人找到了他，所以一个洞一个洞的去找保罗，你在吗？保罗你在吗？找到保罗过后呢，送食物送清水来照顾他这当时是可以的，但是那个生活条件是相当糟糕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就跟弟兄姐妹们说，我求你们来参与来投入我的工作不是这坐牢的工作而是这传道福音的工作。所以现在就讲我们真的需要你们祷告的因为当我们在做传道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一个时机我们需要一个帮助这个开这道门是通过祷告来开的我不可以告诉你多少回在我这样从这个角度看下去的时候，我看到一些人当这些人当我们走进他的时候，其实他的门真的是关的。我感谢主，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总会有弟兄姐妹们陪着我们一起去探访。所以陪着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鼓励他们说可能牧师在，你就让牧师讲话，对吗？这都正常，不过那你不是花瓶你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工作就是为我们祷告。我们需要主开一道门，那道门开了，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来做传道的工作。那道门关了，紧紧关着，很难的，弟兄姐妹们。但是这道门不是我们能开的，这道门是上帝为我们开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邀请你们来参加祷告会，因为在祷告会当中，其实你发现在祷告会里头，你的祷告内容会扩展的。You expand the scope, the content of your prayers. 如果你没有参加祷告的话，其实你录一录你每天的祷告，你发现你的祷告是很单调的，而你为的事情祷告是很乏闷的。但是你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发现这祷告会的内容祷告会的范围是宽的，是阔的当你来参加祷告会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听到我们分享一些人的情况，福音的情况，你就知道其实你可以投入我们的工作来参加祷告会。所以这是保罗告诉弟兄姐妹们的事情，他说其实你们能来投入那看不见的工作。你说怎么投入呢？要做什么？其实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祷告祷告求主保守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纯正不让这个福音被混乱这是第一件事情。祷告弟兄姐妹们警醒不要听到什么东西就相信，不要看到什么东西就跟随让我们学习分辨过后我们借着祷告来投入传道人的工作传道人我们每个礼拜见不同的人，我们真的需要你们祷告的。很多时候当我去探访人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在我心中我一直在祷告，我跟主说，主啊，求你为我开一道门，这不能谈主有没有别的方法谈这里又是死路， 神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让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出去，让我们有这道门，有这个机会把耶稣基督与他分享，让他和我们一样享受这福音的丰盛。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们来参与的工作。那你说那看不见的工作我们可以投入接着祷告，那看得见的工作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们来看这里，这里说其实我们要祷告时机，这里祷告时机不是开门，这里祷告的时机呢，如果你看原文是很有趣的，在原文呢，保罗用了一个商场的一个动词，一个 marketplace verb， 商场的动词，所以我们来尝试一下啊，你们喜欢逛商场吗？如果你是我的孩子的话，他们知道我喜欢逛超市，我对柴米油盐一点都没有感兴趣的，你知道我对什么有兴趣吗？我对洗衣粉、清洁剂、洗手剂，我看哇，所以如果我看到哇，平时卖五块钱的东西，现在两个卖五块钱，你是我的话，你会做什么？他们看到我的笑容，哇，这个家伙又要买洗手液了，等等等等，因为你看到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motion， 对不对？哇，我要抓紧这个时机，因为平时会说5月1号到5月4号，过后就没有了，过后就恢复原价了。在5月1号到5月4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做什么？你和我一样，我们有智慧的话，我们就会买了这洗手液、这个洗衣粉回家用。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讲的道理。保罗告诉我们说，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一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把握时机。你看到一个机会来的时候呢，你不要放纵。你知道我们听到多少的朋友们经常以前我们经商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么他们讲这句话，哎呀，某某人做得这么好，其实这个点子我10年前我就想到了。那为什么你没有去做因为你要 not shoot， 你没有把握那个时机。你看到了，你没有把握那个时机，那个人看到了，他把握那个时机。泡泡茶在台湾几百年了，我当阿兵哥的时候都在喝泡泡茶了，那是30年前的事情。为什么这泡泡茶这十年才红起来？没有人把泡泡茶带进来了，把它搞红了。但是你喝泡泡茶的时候，你说这30年前我就喝了，我都去台湾当阿兵哥，我都喝了，为什么没有拿进来？因为你没有抓到那个时机。弟兄姐妹，保罗在讲的道理就是这样。保罗告诉你和我，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要用智慧来与人交往。当这个时机来的时候，你要把握这个时机，因为以后不一定会再有了。当你有传福音的机会的时候，这道门开了，神给你这个机会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你要把握的，做一个有智慧的聪明人，生意人。让我们来求时机。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洗礼，我们看他们见证的时候，其实你看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参与的，其实我可以在当中可以帮助他的，但是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显眼，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藐视他，当时我看到他的时候我顾我自己，我不顾别人。但是过了，弟兄姐妹们他这个机会呢错失了。我们是有机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时机的， We have opportunities。 但是当时机来的时候，你要预备你的心，你要跟主祷告说，主，我每天祷告的就是一个福音的机会当有人来问你到底基督教是什么来的，千万不要说你去谷歌一下咯谷歌就给你答案ChatGPT 更好，他给你一个文章出来我省时省力省功。弟兄姐妹们，那你不是一个聪明的福音生意人我们来做一个聪明的福音生意人，机会来了，我们把握那个机会，有智慧的要爱惜那个光阴，爱惜那个时刻，和别人分享。所以这是第三保罗第三个祷告事项。我们来看第四个祷告事项。第四个祷告事项保罗说，你要参与这个看得见的福音的工作的话，那你要求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叫做恩典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六节中文圣经怎么翻译，他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 在希腊文这个字叫 haris， 其实在希腊文这个字是恩典。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恩典，好像盐调味一样，可以知道该如何的回答个人。有些人有时候我太太啊煮饭啊，她要健康啊，盐放的比较少啊，所以她盐放的很少的时候，她还会一直问我们好吃吗？好吃，她放一点盐放在桌子上，如果盐太少的话，自己加盐吧。啊，有时候真的有点少，要加一点盐。没有盐呢，其实味道就不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这样，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在言语上有恩典的。言语上有恩典，你说言语上怎么可以有恩典呢？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件是看不到的啊，一件是看得到的。我再说这一次，你说我们在言语上我们怎么有恩典呢？我们做两件事情，一件是看不到的，一件是看得到的，或者一件是看不到的，一件是听得到的。那看不到的事情是，当我们靠近别人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用那高高在上的角度来看那个人。哎呦，这样的，哎呦，那样的。如果你看，你用这个角度来看那个人的话，你出来的言语呢，是没有恩典的。没有恩典的。我曾经去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去的时候，有一次去讲道，有个青年人走来靠近我，告诉我牧师，这次是我最后一次来这个教会了，以后我去另外一间教会了。我说为什么要离开这间教会？他说这个教会我不能再待下去了，这个教会大家都是这样看着我的。这个教会的文化大家都是用这个角度来彼此互动的。为什么那个人的衣服没有烫为什么这个姐妹的衣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她的头发是这个颜色的为什么她的指甲是这个样子的每个礼拜师母在门口扫描那些姐妹弟兄们，下个礼拜不要这样穿了，下个礼拜要进步，每个礼拜。但是他喜欢的人没问题，他不喜欢的人他就记录你的名字。有姐妹，如果我们用这种心态来看别人的话，这个教会这里前面的青年人都跑光光了，都不能留了，成年人也是如此。所以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你说牧师，我怎么不要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来看别人？很简单的，弟兄姐妹们，你来到神面前，当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你在心里你先来靠近神，你用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当你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是那卑卑在下的人。我是什么人？我凭什么来论断他？他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他的罪带他下地狱，我的罪也带我下地狱啊！我跟他是没有两样的，我们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秘诀，来到主的面前，讲神怎么看我们，讲神怎么能带我们。当这件事情做完了过后，弟兄姐妹，我们靠近他的时候，你发现你对他的角度会改变。这是第一，那看不见的事情。第二呢，你来做那看得见的事情。一个讲话有和气、有恩典的人呢，其实是一个会问问题的人。我再说一次。一个讲话有和气有恩典的人是一个会问问题的人。你有去过诊疗所吗？那个诊疗所很特别的，医生就坐在那边那个房间你一走进那个大门医生说停，不要动了，不要动了，不要动了过了，停在那里。那医生就看着你他就开始开药，把那度退烧药、感冒药就给你 OK 坐。他连摸都不摸，听都不听，他就叫你走了，你还80块钱。现在就你会再回去吗？你不会再回去了。这种诊疗所打死都不回去的，他会把你搞死的。就觉得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就是那个医生。人家进来那个门的时候，他只讲医生，医生我生病了，停，不要动。他就我们就开始开药。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这样，这样。拿去就病就好了。就觉得这是没有智慧的，这是很愚昧的。 但是我们经常这样做。所以第二点，我们做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靠近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你要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话，那你需要资料。你要知道怎么回答他的话，你需要时间。哦，你怎么有资料？怎么有时间呢？你问他问题，你问他问题。你看啊，你这位医生，你说坐下来啊，你其实生病啦，发烧多久啦？有没有咳嗽啦？有没有感冒啦？家里有没有别的人生病啦？你问了十来二十道问题的过后呢，其实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他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高高在上的那个人的话，你不会问问题的，你只会发号命令，你只会给予指示。但是如果你把自己降卑的话，你可以开始问问题。所以这就是保罗叫我们做的祷告的事情。我们求的这个恩典呢，去求主给我们这个恩典，把自己降下来。我们求这个恩典是求主给我们恩典，来问问题，来倾听别人，来明白别人的问题需要，那么我们就晓得怎么样的来回答他们。所以就请感谢主，今天我们来谈这堂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想说，如果我们要投入这福音的工作，那该怎么投入？有两方面，我们可以投入那看不见的福音工作，你为传道人祷告，你来参加祷告会，你为我们为我们来求那传道的门为我们打开，你来参加祷告会，我们一起的来警醒，来保守教会的纯正、教会的合一、教会的清洁，这是那看不见的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投入那看得见的工作。你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要祷告，有时机，机会来的，我要抓住那个机会，我要做一个聪明的福音生意人，这是我的祷告。我要祷告，主你给我恩典，当我靠近人的时候，主你一定要帮我降下来，你要帮助我问问题。当我降下来了，当我问问题了，我会帮助人，我可以解答他的问题，我投入了这福音的工作。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晓得，其实主啊，我们是很有力量的人，我们没有这么脆弱，我们没有这么懦弱，我们没有这么窝囊，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脆弱，我们弱懦，是因为主我们听了我们不行我们离开主太远太远了，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没有来到这大有能力的神面前求力量、求恩典、求帮助。主，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在你里面，主我们过着一个有力量的人，让我们常常祷告警醒，让我们常常祷告开门，让我们常常祷告时机，也让我们常常的来祷告恩典。主啊，使用我们，让我们投入那看得见的也看不见的福音工作。这样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